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前几天呢，普大帝出席了俄罗斯最重要的经济论坛啊，也就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开幕日活动。每到俄国上下其乐融融之际啊，就总会有那么一个不长眼的家伙过去搅局，是吧？今天这个不长眼的家伙呢，就是乌克兰人。在开幕日当天，乌克兰人不讲武德啊，放出无人机空袭了圣彼得堡的多个目标，甚至还攻击了圣彼得堡的海上屏障，位于波罗的海喀琅施塔德要塞的造船厂。从乌军发布的视频来看啊，这个俄国波罗的海舰队的敏捷号轻型护卫舰至少被命中两处。事发的时候呢，这艘新式护卫舰正停靠在船坞维修啊，乌军正是抓住护卫舰维修的这个期间，根本没办法躲闪，于是才实施了突袭。面对乌克兰人的恶意搅局，俄国几乎是毫无反应啊！喀琅施塔德海军基地位于波罗的海，距离俄乌边境有1000公里左右。然而乌克兰的无人机愣是飞了这么远，都没有遭到任何拦截，甚至于乌克兰的无人机抵达目标上空的时候，竟然还能从容地寻找目标啊！在这段时间里呢，也没有看到俄军用防空火力拦截。说起来，这个历史悠久的喀琅施塔德要塞可是号称俄国海军的摇篮啊！这座要塞在经历了上百年的战火之后，又一次成了打击对象。那么咱们今天就来聊聊，作为俄罗斯海军营建的第一座要塞，在之前的时光里，这座曾经拱卫帝国首都的要塞又挨过哪些势力的铁拳。这个喀琅施塔德的诞生要从17世纪说起啊，在此之前，控制了北欧经济贸易和海上霸权的瑞典才是波罗的海沿岸的超级大国。到了17世纪末的时候，俄国在沙皇彼得大帝的领导下日益强大啊，为了打破瑞典在北欧和波罗的海地区独霸一方的局势，于是俄国联合波兰、丹麦等国家对瑞典展开了全面攻势啊，史称大北方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俄国占领了波罗的海沿岸的大片地区，也获得了波罗的海的出海口啊。为了进一步守住这些胜利果实，彼得大帝决定在新占领的土地上营建一座城市。于是在1703年5月，也就是获得波罗的海出海口的当月，彼得大帝就征召了大量农民和战俘来兴建城市，并且将城市定名为圣彼得堡。虽然这个圣彼得堡的地理位置不错，但是彼得大帝冷静下来仔细一想啊，这不就是把自家客厅的大门直接开在马路边上吗？是吧？瑞典的军舰要是摸过来，那么圣彼得堡那些刚盖好的宫殿和船厂基本上就成了人家的活靶子。好在老天爷在圣彼得堡西部30公里的地方给他留了一个科特林岛，这个岛呢正好横在航道中间啊，彼得大帝去转了一圈，立马就明白这地儿该怎么用了。到了1704年的时候，科特林岛上首先开始动工营建要塞啊。到了1712年的时候，彼得大帝就正式把首都迁到了圣彼得堡。终于到了1723年的时候，彼得大帝用了将近20年，耗费数以千万卢布，前后动用了数十万来自帝国各地的劳工，营建的要塞群和军港最终建成。彼得大帝将其命名为喀琅施塔德啊，这个名字呢来自于德语，意思是皇冠之城。它不仅是保卫帝国心脏圣彼得堡的屏障，也是俄国第一支海军波罗的海舰队的基地。可以说有了喀琅施塔德，俄国就能以此为跳板继续向欧洲核心扩张，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天子守国门，是吧？跟那些在国境线上设立首都，游牧民族一到城下就只会躲在皇宫里瑟瑟发抖的某些姓朱的太平皇帝们相比，真是高到不知道哪里去了。可以说有了喀琅施塔德要塞，俄国就有一个稳定的出海口啊。于是在波罗的海舰队的保护之下，俄国的航运贸易带来了巨量的财富。1703年圣彼得堡的年出口总额只有 2.3 万卢布，到了1725年的时候，这个数字已经暴涨到了1400万卢布，并且占到了俄国外贸总额的70%。而这样繁荣的贸易呢，也催生出了俄国的第一批资产阶级啊。不过由于首都圣彼得堡既是俄国的政治中心又是经济中心，因此自然就遭到了敌对国家的觊觎。在18世纪的时候，俄国和瑞典多次爆发战争啊，瑞典人的最终目的其实都是为了占领圣彼得堡，消灭波罗的海舰队。不过想要占领圣彼得堡， 必须要先解决喀琅施塔德，是吧？可惜在18世纪，瑞典人的每次围攻都以失败而告终。不仅如此，他们还在跟俄国的战争中丢失了更多的土地啊，比如在1809年的时候丢了芬兰。在这儿多说一句啊，虽然瑞典人啃不下喀琅施塔德，但是在18世纪末的时候，瑞典海军对喀琅施塔德的持续封锁，也逼得海战拉垮的波罗的海舰队主力龟缩在港内，不敢出战。这在当时对俄军的士气造成了很大的打击。甚至可以说，要是没有喀琅施塔德要塞这艘不沉的战舰在前面顶着，那么俄国人下血本打造的波罗的海舰队根本就保卫不了圣彼得堡。直到1814年，瑞典通过维也纳会议成了中立国家啊，从此俄国没有了北欧最强大的对手，这个喀琅施塔德也才进入了一段太平岁月。直到1853年的克里米亚战争爆发，这个喀琅施塔德呢才又一次遭遇了战火的威胁啊，俄国率先向土耳其进攻，紧接着英法两国出兵干预。当时的英国政府内部有着强烈的反俄立场，首相帕默斯顿一直想要发起一场从波罗的海到克里米亚的对俄战争，并且派出了军队准备去攻打喀琅施塔德。在出兵之前，英国人首先找了瑞典人帮忙，说要帮瑞典人洗刷曾经100多年的屈辱。然而瑞典国内的一些人认为，俄国人已经统治这些土地几十上百年了，当地人早就俄化了，是吧？所以哪怕是收回，他们也不会对瑞典有任何的文化认同感。到时候万一他们再造反，那么瑞典政府还要出兵镇压，对吧？光是想想就头疼。于是瑞典国王婉拒了英国人的邀请。然后呢，这个英国人又找到法国人啊，法国派了由帕塞瓦尔德谢纳海军少将指挥的庞大舰队跟英国展开联合行动。由于英法联合舰队比俄国人的波罗的海舰队遥遥领先，所以没过多久就攻占了俄国的博马尔松德要塞。咱们看地图的话啊，可以看到这地儿在今天波罗的海的波迪尼亚湾入口，是吧？属于是芬兰的奥兰群岛啊。因此只要英法联军占领了这里，那么就有了一个进军圣彼得堡的前进基地。不过英国舰队通过评估发现，面对喀琅施塔德要塞，英法联军没有任何的优势，因为俄国人在喀琅施塔德附近布设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批实战化的触发式水雷啊。如果英法联军强攻要塞，那么付出的代价将会特别大。于是在整个战争期间啊，英国人只是消灭了附近的几个据点，并没有对要塞展开任何的军事行动。此后的波罗的海呢，就长期处于和平状态了啊。可以说在喀琅施塔德要塞建成投入使用的200多年以来，前后经历了大大小小的战争，但是要塞从没落入过外敌之手。不过它历史上唯一的一次沦陷却是栽在了自己人手上。说起来，在一战的后期，这个俄国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们革命的精气神很高啊。1917年2月的时候，因为粮食短缺，俄国国内爆发了二月革命啊。但是还没等新的政府解决物资短缺的问题，紧接着又爆发了十月革命。在两次革命中，喀琅施塔德的水兵都是先锋中的先锋啊。在二月革命中，喀琅施塔德率先起义，成立了喀琅施塔德共和国。随后整个波罗的海舰队都应声而动，在后来的十月革命里，波罗的海舰队也给了布尔什维克们相当大的支持啊！他们开出了阿弗勒尔号巡洋舰炮打东宫，此后这艘船就成了十月革命的图腾啊！在革命成功之后呢，这座海军基地也获得了红色喀琅施塔德的美称。但就是这么一支堪称是苏俄政权的亲密伙伴，却选择在1921年的时候与之公开决裂。究其原因呢，只能说是列宁的战时经济政策缺了八辈子打得，是吧？在那段时间里，苏俄一边打内战，一边对外输出革命，打仗没有军费，列宁就选择在苦一苦百姓啊，在全国各地强行征粮。列宁的征粮是所谓的余粮征集制啊，所谓的余粮呢，也就是除了你吃饱饭以外，剩下的所有粮食都要通通上交给布尔什维克。而实际上，苏俄政府给老百姓下的征粮指标是，不管你家里有没有粮食，都要给我凑出来啊！凑不出来的话，就是政治犯、革命的敌人。苏俄老百姓发现，革命后的日子就连沙皇时代都比不上了。 是吧？于是从圣彼得堡改名成彼得格勒的市民率先发起了罢工，要求吃饱饭啊，结果却遭到了苏俄当局的无情镇压。很快隔壁喀琅施塔德的水兵们也听到了彼得格勒城里的风声。在1921年2月28日波罗的海舰队两艘战列舰上的水兵结束上岸休整，返回基地。他们把彼得格勒爆发的罢工抗议以及抗议遭到镇压的消息讲给了其他水兵听。这个消息一传开，水兵们顿时群情激愤。随后在舰队大会上，水兵们组成的委员会提出了包括稳定物价、结束酷刑、开放选举等一系列条件啊。然后这些人在短短两天之内就占领了喀琅施塔德全境。苏俄政府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当回事儿啊，想着几个大头兵闹事儿又能闹出多大风浪呢，是吧？所以先是派出了周边的防卫部队去镇压，但是这些人里面也有很多同情水兵的人，其中不少人甚至开始乘舰只的投奔水兵阵营，背叛了革命。到了这个时候，苏俄政府才慌了神啊，才意识到这次起义不是受到境外势力和白匪军的蛊惑，他们就是对现在的种种制度不满。然而列宁等人的态度呢，是知错改错，绝不认错啊，所以列宁的意见非常坚决，他下令严厉镇压，并且撂下了一句话：我要让你们几十年里不敢再打反对派的念头。列宁命令苏联红军元勋之一的图哈切夫斯基重新组建了第七集团军啊，并且命令他在最短的时间内平息喀琅施塔德的叛乱。喀琅施塔德的水兵原本以为只要他们站出来，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市民们就会跟着响应啊，然后像1917年那样再发动一场二月革命。可是他们没想到的是，苏俄高层根本就不给他们扩散声势的机会啊！政府第一时间就把他们打成了白军余孽，切断了兵面交通，封锁了消息，并且对彼得格勒实行军管。结果就是彼得格勒的市民被牢牢地控制住了，根本无法呼应和支援喀琅施塔德。可以说这时候的喀琅施塔德已经成了一座孤岛，对吧？虽然有坚城利炮，但是面对红军的全力进攻，喀琅施塔德要塞的沦陷也只剩下时间问题了。就这样，在没有老百姓支持的条件下，图哈切夫斯基率领军队向喀琅施塔德发起了总攻，并且使用了飞机和毒气弹。喀琅施塔德要塞最终在3月18日陷落啊，这是喀琅施塔德有史以来第一次落在敌人手里。而可悲的是，这个所谓的敌人却是自己曾经亲密合作的盟友啊！最终这场起义造成了超过15000名水兵死亡，8000人跑到芬兰，2000人被判死刑，6000人被判处监禁和流放。这些被流放的人有40%在第一年就被折磨致死了啊！直到1994年苏联解体之后，叶利钦的俄罗斯政府才宣布这些人无罪，给他们平反，并且为他们修建了纪念碑。也是经过这次事件之后，列宁的苏俄政府终于意识到了这个战时经济政策玩的有点过火了，于是开始调整思路，向新的经济政策转变。到了二战时期，纳粹德国又把战火烧到了喀琅施塔德啊，在苏德战争爆发前夕，种种情报已经显示希特勒就要进攻苏联了，但是斯大林同志还是坚信希特勒在彻底打败英国人之前不会两线作战啊，直到巴巴罗萨行动前几个小时，特工才向边境各个军区下令转入一级战备状态。但是呢，斯大林为了避免激怒希特勒啊，同时又严令军队不得反击德军的任何挑衅。不过苏军中也有头脑清醒的人，是吧？眼瞅着德国人就要打过来了啊，这个苏联海军司令库兹涅佐夫在没有得到斯大林批准的情况下，就先斩后奏，果断下令波罗的海舰队、黑海舰队和北方舰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在这里多说一句啊，在斯大林的逻辑里，绝对服从他的命令高于战争的成败啊。虽然你库兹涅佐夫在军事上是对的，但是在政治上这就是抗命。而且你库兹涅佐夫越是正确果断，也就越反衬出了斯大林这个领导的判断失误跟愚蠢，对吧？所以因为这个正确的决定，库兹涅佐夫在战后受到了斯大林的严厉指责和打压。几个小时之后，巴巴罗萨行动开始啊，德国轰炸机抵达喀琅施塔德港口上空开始轰炸，苏军防空部队迅速开火反击。 作为苏联境内少数的几个军事设防城市，喀琅施塔德港防备严密啊。苏德战争爆发的时候，喀琅施塔德港内停泊有两艘战列舰、两艘巡洋舰、21艘驱逐舰、67艘鱼雷快艇以及71艘潜艇。基地附近还部署了有将近600架战斗机、600多门高射炮和暗防炮啊。这样强大的火力基本杜绝了德军从海上侵略的任何可能。在战争初期，由于德军推进速度过于迅速，因此在喀琅施塔德的波罗的海舰队首先任务就是要在附近海域大量布雷啊，阻止德国发起的海上突袭。与此同时呢，除了必要的操作人员之外，喀琅施塔德要塞剩下的大量水兵就被派到了陆地上阻击德军。超过12万水兵组成了10个海军陆战队旅、4个团、40多个独立的迎合连啊，离开舰艇登陆作战。当然了，德军也没有闲着，是吧？在1941年8月份的时候，德军占领了波罗的海沿岸的一部分苏联国土，迫使在塔林基地的波罗的海舰队组织了这个塔林大撤退。结果这次撤退的代价非常惨重啊，前后一共有200多艘大小军舰和运输船，其中62艘船在德军的空袭、鱼雷、水雷甚至是相互碰撞中沉没啊。然后这个运输船里呢，只有两艘成功撤到了喀琅施塔德，具体的遇难人数也无法精确统计啊。根据各种资料显示，总伤亡人数在12000人至20000人之间啊。对比之下，这个对马海战中沙俄海军也就损失了5045名官兵。这时候喀琅施塔德堆满了苏军伤员以及士气低落的残兵败将啊，于是德国人决定趁热打铁，在9月份连续对喀琅施塔德发起了大规模的空中轰炸，准备把这里夷为平地，然后长驱直入，打进了已经改名为列宁格勒的圣彼得堡。为了达成这个战略目标，德国人组织了200多架飞机进行空袭啊，一旦成功，完全可以称之为德国的珍珠港事件了。但在关键时刻，一个小人物啊，年仅19岁的雷达操作员盖尔芬斯坦发挥了作用。他看见雷达屏幕上有密集的反射信号，于是他赶紧把情况报告给了列宁格勒和喀琅施塔德的指挥所。但是后者接到报告后反应异常平静啊，因为雷达是新鲜玩意儿，是吧？海军高层对他并不信任，所以往往会忽略雷达情报。在此危机关头，盖尔芬斯坦做出了一个掉脑袋的举动啊，他直接用明码给喀琅施塔德发出了警报，而且为了让上级领导重视，他故意把敌机数量估算到了最大值，说有250架轰炸机飞过去了啊，这下子上级领导才不得不重视，紧急派出空军严阵以待。十几分钟后，德国机群果然来到了现场啊。由于盖尔芬斯坦提前发出的警报，让苏联人得以提前准备，因此德国人这次空袭的效果并不明显。在接下来的几天内，德国人又连续对喀琅施塔德发动空袭啊，击沉了苏联海军马拉号战列舰，让波罗的海舰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不过话说回来，不幸中的万幸是，正是由于苏联海军上下准备及时，这才保住了大部分实力，是吧？要是没有雷达兵的夸张，波罗的海舰队有可能就全军覆没了。而在连续的空袭行动中呢，德国空军其实也遭到了巨大伤亡啊。最终他们不得不减少了对喀琅施塔德的攻势，把进攻的重点转向从陆地围困列宁格勒。这个喀琅施塔德作为列宁格勒的外部屏障，在整个列宁格勒战役期间，为这个处于围困之中的守军和老百姓提供了大量的食物。波罗的海舰队当时最重要的几项任务之一，就包括了捞鱼啊，以及给城内老百姓运送物资和设备。要塞中的战地医院也进行了数不清的手术啊，有将近4万名苏军士兵在喀琅施塔德康复，并且回到了前线。可以说，多亏了喀琅施塔德要塞的力量和帮助，德军对列宁格勒的占领行动才会功亏一篑，对吧？这个喀琅施塔德的防御战在二战中起到的作用是巨大的。在二战之后，因为苏联占领了波罗的海三国以及东普鲁士啊，这就迫使芬兰成为了一个亲俄的中立国，从而让苏联的战略纵深大大加强。既然自己的势力范围已经往前推进了上百公里，那么曾经的喀琅施塔德式前线如今就变成了大后方， 于是波罗的海舰队的基地也跟着转移啊，挪到了新占领的东普鲁士，也就是今天俄国的飞地加里宁格勒。喀唐施塔德呢也只是作为一个次要基地存在啊，干一些维修舰艇的工作。然后等到苏联解体之后呢，这个历史悠久的喀唐施塔德还新增了旅游业务。这次乌克兰炸毁的俄国军舰就是在喀唐施塔德的船台上炸毁的。说起来，乌克兰选择在这一天对喀唐施塔德袭击啊，说明乌军不是乱打的，而是有准备的，是吧？站在国家的层面上来说，损失一艘护卫舰其实是小事儿，但是乌克兰选择在这一天发动袭击，很显然就是想让投资者意识到，就算距离乌克兰上千公里，即便是受到层层保护的圣彼得堡，也依然是不安全的。看来普大帝需要吸取教训，是吧？这个胜利日阅兵就是在泽连斯基签字同意下才得以顺利举行的。那么这次没有了泽连斯基的允许，俄国也就收到了乌克兰人送上门的大礼，是吧？希望大帝下次在办活动之前先找泽连斯基批个条子。咱们回过头来再看喀唐施塔德的历史啊，可以说在彼得大帝时期，喀唐施塔德要塞就是俄罗斯扩张的前线了。现在面对相继加入北约的芬兰、瑞典、波罗的海三国啊，波罗的海已经变成了北约内海，是吧？当年彼得大帝费尽心血给俄国打开的透气窗口，今天又被西方左一层右一层的给糊上了。兜兜转转，喀唐施塔德再一次变成了前线啊！在彼得大帝时期，克里米亚就是俄国求之不得的夙愿，现在这里仍然能让俄国人焦头烂额。也就是说，俄国在过去几百年的时间里，血流成河、白骨累累的打了无数场仗，最后只换来了跟彼得大帝时期一样的成果。喀唐施塔德的命运就像是俄罗斯200年扩张的缩影啊，总想着开疆拓土，但是到头来他们还是围着彼得大帝留下的遗产原地打转。然而彼得大帝的对手可是昔日的北方霸主瑞典，是吧？而今天这个明里暗里都以彼得大帝自居的糟老头子，却没有半点大帝的本事。对付一个经济濒临崩溃、社会撕裂极其严重的乌克兰，居然被对方接连偷袭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是吧？想必彼得大帝如果泉下有知，估计也得痛哭于九泉，感叹俄国后继无人吧。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欢迎您关注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参加游学，谢谢大家啊！